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第一个主日，所以我想说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跟旁边人说一下新年快乐。我们家夫人看到这个题目就跟我说，你的题目怎么那么长啊？前几天呢，我们家女儿问我说，爸爸，面对新的一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希望跟目标？那我就说我还没有想。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什么目标吗？结果他真的还说出了几个蛮具体的目标那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面对2024年，你是不是已经定了什么新年新计划或者新年新目标吗？甚至可能有些人已经写下来了那 我相信这个大家定的目标呢，应该都是很正面积极的目标。不过今天呢，我是在想说，或许让我们先回到最根源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福音然后我们就站在这个福音的根基上呢，我们再来向我们新年的新目标新希望来奔跑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明白福音，求你高牧你仆人的口，让他讲得清楚，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听得明白，并且向主祷告，让这个真理不光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明白了，乃是可以心领神会，甚至化作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呢，就是要站稳在福音上。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七到九节那边说，就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个乍看这三节经文，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出于神，然后会让加拉太教会违背真理，甚至呢会带来那个发酵的连锁的反应的这个很错谬的教导，你觉得可能会是什么？你想到违背真理，你会想到是什么？你想到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我想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猜想说，哎呀，大概就是那一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的那一种放纵主义或者有人就会想说，哎呀，大概就是这种教导，他就告诉人说，哎呀，你想要怎么活你就怎么活你说了算或者什么样对什么样错呢，是你自己来决定的这种相对的伦理这些好像违背这个真理的教导，我们可能一开始想的就会是这一些。那如果换到我们今天的场景，可能就是说就是那些支持堕胎或者同性恋或者多元成家多元性别的那些论述那些违背真理所以呢，总之我们一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可能乍看之下就觉得，哎呀，这种错谬的教导就是要鼓励人过着那种不道德的生活我们可能会认为保罗就是在警告加拉太教会说，要有好的行为要循规蹈矩要遵守规范，要坚持道德的原则，不可以呢随波逐流。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可以随波逐流免得呢从恩典当中坠落就担当自己的罪名我们看这个经文大概会往这个方向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点看你会发现你很惊讶保罗在这边呢非常严厉责备的，既然是那种说要叫加拉太教会谨守遵行摩西律法的这种教导，那当中就是以割礼为代表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十节到十二节他说呢，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可是那些搅扰必担当自己的，必担当他的罪名那个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些搅乱你们的人，就是传割礼的人，把自己给割绝了。什么意思保罗气到说，恨不得传这些教训的人把自己给阉割了你要割割礼嘛，对不对？整个切掉算了。人家他气到这样子但弟兄们，我想问一下 传割礼有什么不对吗？割礼有什么危害呢？接受割礼有什么问题？遵守摩西律法有什么不好呢？那你看保罗接下来怎么说？保罗说呢，我保罗就我亲自我告诉你们的，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怎么样？基督就什么？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如果呢，他要受割礼，守这一条，他要守全部的律法才行的。哦，所以呢，受割礼的人，我指的他们说，他们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些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你知道这其实很刺激性的话。保罗其实保罗不是说犹太人受割礼有什么不对了，保罗是说呢，外邦基督徒如果以为单单相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接受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么他就是与基督隔绝，就是从恩典中坠落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我们常讲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神学的专有名词叫什么？因信称义，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都有听过，没听过的举手。全部都听过了呗，跟你旁边人解释一下，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开玩笑，开玩笑，跟旁边人解释一下啊，讨论一下，什么叫因信称义啊？你看前后落单的，你就跟他讨论讨论。什么叫因信？哎，我是说真的要讨论啊，你们不要呆呆看着我，你有十分钟的时间。以目前的弟兄姐妹家人们，你们也互相讨论一下，什么叫因信称义？好，什么叫因信称义呢？就是因相信然后就被称义。你讲的跟没讲一样。OK， 好，这个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预备，请。因着上帝的恩典，单单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人，蒙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拥有永生的福分，得着天国的产业。好，这个叫做因信称义。OK，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了完全充分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所以我们英文另外一个叫做 once for all， 就是说一次献上全部有效。那但是呢，一旦我们在基督之上添加任何的东西，那你就失去了基督。意思就是说，基督要不是我们的一切，要不就与我们毫无关系。这叫做 all or none。 好，就是说呢， once for all， 耶稣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满足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 all， 还要有什么加上去，那对你来说那就是 none。 你懂我意思吗？ 懂我在说什么吗？懂哈 ？OK， 所以呢，倘若我们说，哎呀，相信耶稣基督很好、很棒、很重要、很关键，但是我们坚持说还要再加上什么什么什么才够，那么我们就是落入了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的状况之下。如果你说信耶稣很好，但是还需要。那意思说耶稣不是 all， 那对你来说基督就是 none， 没有。 懂我意思吗？好，如果你说呢，相信耶稣非常好，但要再加上什么，基本上我们就是凭律法称义，就是要靠律法称义，就不是因信称义。那这样子呢，就是与基督隔绝，就从恩典中坠落了。靠律法称义哦，就是想要自我救赎，你知道，耶稣帮我做了90分，然后呢， 我要自己补足那十分，甚至耶稣帮我做了99分，我需要补足那一分，那你就在自我救赎。当你自我救赎的时候，基督就与你隔绝了，你就与基督隔绝。当你要靠行为得救，你就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所以关于称义这件事情哦，关于称义这件事情，若非全然凭恩典，借着信，借基督，那你就是靠律法，靠行为，结果就是不得称义。在加拉太教会有些人传这样的福音，保罗为加拉太教会很担心很紧张，因为他们有一些人听信了就觉得说，啊，我也要去受割礼，这样我才能得救。保罗很紧张说，如果这样子你们还去受割礼，你们就是跟基督隔绝，你们就从恩典当中坠落了。可恶，这些传这些真理的人，恨不得你们把自己隔绝了。兄弟们，所以无论呢你如何坚持说你已经悔改归向神，或者你认为基督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但是你只要觉得在救恩这方面哦，你还需要靠你的表现，那么你就是否定了唯独因信基督而称义的真理。这样明白吗？这样明白哈。 OK， 那这个呢，保罗他是从先从负面的角度去切入，说你要在基督之外添加什么，你就会失去基督。如果呢你想要靠行为，你就会失去恩典。然后紧接着保罗他就开始从正面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单单信靠基督的恩典可以享受福音里的自由又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我们看了这个三四节嘛，啊，二到四节，然后 马上第五节保罗要开始讲正面的。啊，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哎，我们一起来读好了，重要的经文，预备请。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 所盼望的义。好，圣经中盼望这个字的意思哦，就是说呢，我对某一件事物抱持着非常强烈的信心。啊，那英文圣经都是英文，你就把它这个盼望翻成什么啊？ Hope 哦，但是英文 翻成 hope 就有点可惜哦，因为 hope 的意思比较是希望如此。哦，譬如说呢，明天会出太阳吗？ I hope so。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不确定明天是不是真的会出太阳。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用盼望这个字的意思啊，圣经用盼望的意思是说呢，对这个事情有强烈的信心。好，所以盼望不光只是 hope， 因为 hope 是希望如此，盼望是说一定会。 OK， 我们中文我觉得好一点点。我们中文为什么？因为我们中文可以稍微克服一下这个困难，因为中文有盼望跟希望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嘛。好，那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前者把这个盼望 定义成为说完全肯定，我知道我一定会得到。好，那希望呢，就是不太确定，没有把握，看情况。 OK， 好，那保罗说我们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个意思哦，就是说呢，我们一定会得到那个，不是说我希望可能 maybe 如果满足什么条件，不是哦，不是哦。保罗这边是说我们一定会得到那个义。那我们就来思考这个义是什么意思。这个义不光只是好，义不光只是 OK， 不光只是 good。 义的意思呢，义是说是有完美的记录，义的意思是 perfect， 是 excellent， 是跟神呢有正确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称义跟赦罪不是完全相等的。再给你们十分钟好了，旁边跟两边的人聊，就说讨论讨论，赦罪、赦免跟称义有什么不一样？讨论讨论讨论。今天是神学课。有什么不一样？啊，观传道不可以回答。对，他是神学老师啊。OK， 弟兄姐妹， 称义不只是赦罪，称义不只是赦免、哦、就是赦罪是什么？赦罪就很像是 你欠债然后就免了，对不对？我免了你的罪，就是好像原来呢，你就从负100分变成了零分，你原来欠我100块现在不欠了，这就是赦罪。但是称义呢，称义还把基督的公义加给我们，算给我们，就变成什么100分， 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因信神称我们为义，就是看我们是什么几分，不是零分哦，然后你自己努力努力努力看你可以达到多少分，不是哦，是你直接就是怎么样100分。 OK， 好，那我们凭着信心等候这个所盼望的义，也可以翻成等候这个义的盼望，就是说呢，我们被神称为义以后，我们在永恒当中可以跟基督得到的那个荣耀。所以保罗让我们想象那个义，是要我们想象那种到那个时候我们容光焕发，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美丽，那个非常完美的那个模样。保罗要我们盼望那个，然后说而且这个盼望是你我一定会得到。那保罗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等候所盼望的义，保罗说我们单单等候那个义，我们不用努力争取，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我们知道义会来到，义已经在路上了，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热切的等待，不是在焦虑当中等待，焦虑当中等看最后到底会不会给我们，不是，这是盼望，是一定会得到那个 excellent 那个 perfect， 在耶稣来的时候一定会给我们。我们现在怎么样，就只是单单的在等候等待。所以我们今天哦，就可以活在我们那个将来一定会得到荣耀的那个盼望跟确据当中，神到时候会把我们纳入他的怀中。我昨天早上起床之前啊，这个我就在默想这段经文啊，因为我昨天这次讲章预备的进度很辛苦很慢，所以昨天呢，这个我们家儿子有跑步比赛，所以呢就请那个妈妈带他们去跑步啊，所以他们一早出门，我可以躺在床上，不是睡懒觉哈、啊，躺在床上在默想说主啊，这段经文我要怎么讲啊？其实已经预备了好多天了，主啊，我怎么办？我就在那边想，然后呢就想这个经文，然后哦。我边默想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出现一个画面，就好像我在这个排队等着要这个觐见君王，好像排队要一个一个进去的感觉。然后呢我就看到呢我的身上哦，突然就加上了那个荣耀笔挺的军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看看我的肩上好多颗星星，就好像那个打仗得胜的将军哦。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又觉得哎呀，我身上好像又披上了那个白袍，好像这个全然圣洁美丽的王子。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知道说，哎呀，我披上的这些服装都不是我自己赢得的，就是咻就有了那种感觉，咻就换装了这样。然后我知道不是我自己赢得的，而是基督呢白白加给我，基督白白赐给我。然后我就等候着天父上帝要拥我入怀，我看到那个画面，然后想到这个经文啊，反过来想到这个经文，仿佛看到那个画面，我心里面哦就充满了很深很深的平安。弟兄姐妹，因为信靠基督，我们将来会与基督永远同在，会得荣耀，会得产业，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因此哦，在本质上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件事情现在也是真实的，未来一定会发生，你也可以说现在是真实的。所以 Tim Keller 他说我们要知道，从此我们要知道自己从此刻到永远我们在神的面前全然美丽，因此我们现在得到的神的爱还有尊荣，就跟我们以后在天堂啊，或者在新耶路撒冷，我们那个时候是全然美丽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神给我们的爱跟尊荣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 就带给我们价值感，这个就带给我们很深的平安，带给我们自由，带给我们稳妥，带给我们喜乐。因为我知道耶稣已经为我完成了这一切，然后呢，到时候一定会加给我，我就完全的平安。那这个呢，就是加拉太书刚刚一开始John 带我们反复再读一次的，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不需要再靠遵行守全所有的律法才会得到神的喜悦，不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耶稣已经守全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把那个义加给我们，这样子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就不再需要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不再需要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不满，别人对我们的责难我们就感到自己很糟糕，我们也不再需要靠成功，靠掌声，靠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基督已经用自由来释放了我们，然后保罗紧接着就说，就是下半节紧接着就说，所以你们要站立的稳啊，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就是要我们站稳在福音上面，不要又回到那个靠律法称义、靠行为称义的老路上了。如果我们认为称义跟自己的好行为有关，我们就又受到那个奴仆的恶所辖制，我们一定会继续被那个恐惧感给辖制，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做得够不够好。如果你要靠你的好行为得上帝的喜欢，你永远不知道上帝喜不喜欢你，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做得够不够好，而我猜你大概不会做得够好，同意吗？有人说牧师你污蔑我，没有，我跟你讲我也一样，没有人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够好。那我们就会变得，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我们就会蛮骄傲的，甚至可能瞧不起那些做得没有我们好的人。可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又会觉得很自卑，又会觉得很焦虑，甚至觉得很罪疚感，认为自己很没有价值，甚至可能就会怕被神撇弃，怕被神惩罚，怕被上帝放弃。守律法的宗教就是把人变成了奴隶，就让人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灰心、疲惫，有的时候成功又骄傲，然后呢没有弄成功，或者别人害你没有成功呢又容易发脾气，就在这样的循环里面就不停打转，不停的浮浮沉沉。但是如果我们站稳在福音上，我们就可以有很深很深的平安。所以保罗说小心小心，保罗说小心，要在福音上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站立的稳这个词，它本质上是一个军事用语，就包含了说，要保持警醒，你要意志坚定，你要抵御这个外来的侵犯，然后大家要团结一致，就有这个概念，就是站立的稳，就好像，最近很多国，不是很多，就是有一些国家在打仗，对不对？那国家也是要保持警惕，才能够维持自己在政治上面的独立啊，然后呢人民的自由。那属灵上的自由也是一样，这个自由的基督徒，我们就会需要在自由当中站立的稳，就是要紧紧的抓住那个福音，站稳在福音上，千万不要再落入靠律法称义的宗教里面。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篇幅解释什么叫福音，还有福音里面的自由，请问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
请问你站稳了吗？
站稳了。
站稳了，OK, 好。那我们如果站稳了，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我们如何站稳在福音上，然后来奔跑这个属天的旅程。刚刚讲的是理解上的，现在我们要更多进入到应用层面的 ，OK, 好，就是我们站稳在福音上，明白福音了 ，OK, 知道什么是福音了，我就一直要站在这个上面，然后呢，我要站在这个上面来奔跑属天的旅程。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这一节经文，关键的经文，一起来读，好，预备，请。原来在受割礼不受割礼， 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信心的、啊、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对不起，我没读好，所以请大家陪我再读一次啊！预备，来，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受割礼就代表这种、宗教的义务，或者你的属灵上成功的一种象征。那不受割礼呢，就代表、不道德，或者你属灵上失败的一种象征。那全无功效就是说呢，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称义，对于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没有用的，都是不重要的问题，都是毫不相干、无关紧要的事情、意思说不管属灵成功或属灵失败都不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的好行为不会让我被神称义，我的坏行为也不会让神少爱我一点。可是对于基督福音的信心会生出那个爱心来。好，你知道吗？不论是这种金钱的道德主义、或者呢、是这种放荡的这种反道德主义、或者一个叫做律法主义，一个叫做非律主义、就是不要律法的主义、这个不管你是这种、虔诚啊、宗教守道德啊，或者你就是放纵啊，这两者不管是哪一种，你知道在本质上面、都是自私的。好，放纵主义我们当然知道为什么那是自私吗？因为我就是只要我快乐，我管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人家怎么想，我快乐就好，很自私。但你知道吗？其实你律法主义，其实你这种好像道德主义，基本上也是自私，也在追求自己的益处，觉得我如果做这些、遵守道德的事，我如果做这些好行为，我如果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那神就会怎么样祝福我，神就会多一点听我的祷告。那请问你到底为自己还是为上帝啊？都是在追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呢，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因为我们对自己蒙神称义，我们对自己蒙神悦纳已经蛮有把握了，神因为神已经为我们的益处预备了一切，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再求自己的益处了，因为神已经把这一切都加给我了，我不用再求这一些了，所以呢，我就可以真正的爱神，真正的爱人。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跟你求婚，不管男的女的了，现在男女平等，如果有人跟你求婚 OK， 后来你才发现、他是因为你的财产才要跟你结婚，你会作何感想？你会觉得被利用对不对？你不会觉得被爱对吗？除非对方爱的是你，而不是你可以为他提供的，不然你不会感受到被爱。同样，当我们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利用神，我们在想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得到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是出于想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想要得到他的救恩，所以我们才去服侍他，基本上我们在利用上帝。但是当福音的这个盼望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神何等的美好，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充足的时候，我们爱的就是神自己。我们服侍神是为了神自己，我们服侍人是为了人的好处，这叫做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我们相信因信称义，我们相信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我真相信这一些的时候，这个信呢生发出真正的爱。所以在福音的自由里面呢，我们就不是在害怕受到责难、受到定罪，以至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顺服神，而不是想要求自己的益处。那我们就是站在这个福音上面来奔跑属灵的旅程，来服侍神，来投入教会的服侍，这样明白吗？好，我举一点例子哈，就好像我这次预备讲章的例子好了。我一开始很有压力，就害怕预备不完，害怕的讲不好，可是同时又希望怎么样？又希望自己讲得好， 然后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的赞美。这有没有站稳在福音上啊？没有。一直到我床上默想的时候，刚刚有分享，后来我再一次经历福音的恩典，我体会到那个被上帝接纳的喜乐，我相信将来一定会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我将来一定会被天父拥入怀中，跟我今天现在这个时候讲道讲的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当我再一次体会到那个的时候，我就好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自由，福音的甘甜。然后我就跟耶稣祷告，我说耶稣啊，我讲的不好，那个不足的部分就求你来补足，好让这一次讲到好像耶稣你自己在世上跟人讲到一样，好就像我自己的圣经说我们的义好像破布啊，我们自己的公义，自己行出来的义好像破布，根本就没有办法，但耶稣用他的义来遮盖我们。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的讲道不完全，但是耶稣你自己对人心讲道来补我的不足。我觉得好像我再一次体会到福音的时候，我预备讲章的那个心态、感受、想法、目标、动机就不一样。然后后来呢，起床以后呢，我写讲章的速度哦，就慢慢慢慢呢就追赶上来，好，然后等到他们跑完步回到家以后呢，基本上已经写完了。有点这叫做站稳在福音上面奔跑属天的旅程，这样懂吗？OK，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像我最近在邀请同工，对不对？我们的周报一直写哈，为这个邀请2024年的牧羊同工、治理同工来祷告，求神感动，求神选召。你知道我在邀约的时候，内心其实怎么样？蛮有压力。所以最近 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啊，你辛苦啦，啊，要找同工好辛苦啊，哈，这个也很多人这样讲哈。那我那时候就不是那时候还在邀约中哈，其实内心是蛮有压力，怕最后呢。有一些服事就是没有人要承接，但是你要更深一点想，我到底在怕什么？我在怕自己会显得很无能啊，很失败啊，然后呢，人家不想要跟我工作，我没有领导力啊，所以就要不到人啊，就是你们在怕这个东西，然后还怕什么？怕被高层责备啊，哈，你说牧师你还有高层啊？当然有啦，哈，然后还怕什么？怕最后呢怎么样？没人做就怎样？对，你们怎么都这样子想啊？我就怕你们两位妹妹，我也怕最后没人就做就怎么样，就我自己做哈。然后也不是不愿意做啦，只是说实在时间跟心力有限，而且我家里也有高层，对吗？啊，你们不要误会，我说的是我们家孩子哈。啊，我们家两个孩子时不时也会跟我抱怨说：“爸爸，你太忙了，你开太多会了。”OK 呀，好，那请问。这个状况要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要怎么面对？就算最后都没有邀到同工，显得很失败很无能，但是怎么样，我还是有把握在上帝的眼中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蒙他喜悦的，我还是相信义已经在路上了，我相信天父会怎么样，会拥我入怀。如果最后实在有些服事没人做，那怎样，就放着嘛，对不对？就优先顺序先做最优先最急迫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就求神按照他的时间跟美意再感动弟兄姐妹来投入。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团队完整跟事工庞大，兄弟们，这叫做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好，换个角度来说啊，请问当你接到牧师的邀约，你要怎么站稳在福音上奔跑服事的旅程？你可能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啊，怕失败，所以呢不敢承接。你可能觉得牧师终于长眼，是得我这匹千里马，我现在可以一掌长才，对不对 ？OK， 或者呢，你里面可能想说，哎呀，我实在没有意愿，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拒绝牧师，对不对？ 啊，不知道我如果拒绝牧师会不会对我不开心啊，或者是牧师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啊？请问 OK， 我们要如何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虽然我没有把握可以做得好，但是呢，既然接受邀请，那我就倚靠神的恩典勇敢向前，不管结果如何，我都知道神爱我。圣经也说，若有愿做的心，怎么样，神就已经悦纳了嘛。或者呢，心里想说，牧师真是看走眼，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啊，所以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个岗位。可是其实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岗位上面，在另外一个服事的领域上面做出贡献的，因为我爱神，所以呢，我愿意服事他。再加上一点，我不需要在乎牧师对我不高兴，因为上帝已经悦纳我了。弟兄姐妹，这叫做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啊！我希望我分享这个，因为我还继续在邀约当中哈，你们不要有压力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我邀约的或你们被邀请的，我们都是站在福音的根基上站稳在这里，然后怎么思考事情，怎么面对问题，你懂意思吗？那如果牧师说你是不爱主啊，都不服侍，我邀了你三年都不服侍，那你要怎么回答我？回到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牧师，基督已经赐给我自由，释放我得自由了哈，你不要叫我陷入什么奴仆的辖制哈，想要再来辖制我哈，给我罪疚感哈，你不答应你服侍的邀约，你就说我不爱主哈，你懂意思哈？我们就是站稳在福音的根基上面，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因为我体会到主为我做了一切的服事啊，我为什么要为耶稣付出？为什么要为教会付出？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付出了一切啊！我是站在这样子福音的根基上来投入服事，这样清楚吗？清楚哈，再让你们练习一下。OK， 好，这个假设你已经接受服事了啊，你已经接受服事的邀约，而且你服事大有果效，非常的成功。请问你要怎么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这次只给大家三分钟，两个两个讨论一下。一个小组半年就成长成为三个小组了，办一个外展事工，100个人信耶稣啊，就你服事很成功，这个时候你怎么站稳在福音上继续奔跑属天的旅程？你们都觉得太简单了，不理我。OK， 好，你怎么样站稳在福音上呢？就是说呢，这样子的成功，并不会增加基督对我的爱，因为在基督里怎么样，受割礼没有功效啊、哦，受割礼就算你宗教义务或者属灵的成功，在基督里受割礼没有功效，这些成功不会增加基督对我的爱，相反的怎么样？就是因为基督爱我，所以我才会成功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以跟上帝邀功的。然后呢，还有我的身份，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服事的成功上，而是建立在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称我为义，他对我充满了无限的爱跟接纳。所以呢，如果你的小组大大的增长，你也就没有什么好觉得自己比旁边那个不是太多增长的小组的组长厉害，你都懂意思吗 ？OK， 你如果不站稳在福音的根基上，一成功你可能就没有站稳了，就回到奴仆的轭里面。那反过来再说，假如你服事没有什么果效，甚至怎么样，蛮失败的。20个人的小组交给你，带到剩下5个人， 我不是在咒诅啦，我是说这个我们在操练啊。OK， 请问在这个状况，你怎么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灵的旅程？即使我没有失败，神也不会更爱我或更接纳我，因为在基督里怎么样？不受割礼，也没有功效，属灵的失败也不会影响，让基督更不爱我。如果我没有失败，也不是说基督会更爱我。神的接纳，神对我的接纳，神对我的爱，跟我的表现无关。他已经在基督里完全接纳我了，而且我相信哦，神总是为了我的好处而动工，即使这件事情发生，他仍然爱我。我们很容易失败就神，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是不是不祝福我？我才会这样。你比较爱那个小组长，他们的小组这样子，比较不爱我。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这样想，当牧师会不会这样想？你看看旁边的那个新成立的教会。OK， 好，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在服事当中遇到别人的批评跟指责，你要怎么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你们应该已经很会了嘛，这么多练习，对不对？别人的评论可不可以决定我的价值啊？别人的评论可不可以定义我的身份啊？不可以，对不对？别人的评论不能定义我的价值，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跟荣耀是已经确认了的，因为因信称义了，所以我就可以很冷静的去评量、评估那些批评、那些指责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有则改之，无则呢亦以效之。你 懂意思吗？有自由啊，有洒脱啊。假如你犯罪，或者你过去犯了很严重的过错，很多人这样子，过去犯了错，觉得犯了这个错 我一辈子都是这样子，没有办法了，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请问你怎么样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问你们一个问题哦，请问一张已经付清的账单呢，你会记得多久？我只要付清上个月的电费账单，我就忘了那笔账单了哈，不用再去担心它了。 okay， 我们只要真诚的来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哦，主啊，我向你承认我的过犯，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知道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个过犯的刑罚，我知道你已经把你的公义加给我。主，我感谢你的爱，你帮助我可以更加的得胜。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付清了所有的账单，我们就不用再去想他了。兄弟们，这样我们了解吗？什么叫做站稳在福音上奔跑属天的旅程？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蒙神悦纳的确据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靠行为赚取救恩，这是像受割礼，我们也没有办法透过行为失去救恩，这是不受割礼。因为呢，受割礼不受割礼怎么样？全无功效。我再说一次，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下一句是什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认识福音，相信福音，明白福音里面的爱，明白在福音里面神给我们那个稳妥保证的那个确据，这个信生发出爱心，改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跑属天的旅程。所以我们要先在爱中扎根，确认自己蒙神悦纳，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在爱中成长，在爱中行事。好，就让我们再 回到一开始所讲，你回头想想，你今年你的新年新希望，你的新年新目标是什么？你想想看，你为什么定这些目标，里面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你是不是站稳在福音的根基上？然后你也想想，如果你要继续奔跑，向这个新年新目标新希望奔跑，你怎么样是可以一直站在这个福音上面，站稳在福音上， 来奔跑，来面对不管是成功，不管是失败，不管是当中的挫折。你抓准福音，你整个的、他说我讲太长了、啊、OK、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你新的一年 你在追求这一些的过程， 你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给辖制，你知道吗？就是当我预备到讲章最后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呀，或许这也可以当作我今年首要的目标啊，就是呢要培育自己的心充满热切还有喜乐的来看待基督所赐给我的一切，就是呢要有属灵的操练，常常默想自己的称义、神儿子的名分、未来的荣耀，然后用这个来行事为人。简单的说呢，就是站稳在福音上啊，不论什么事情，我们操练不论什么事情都回到福音，然后一直持守福音，然后铭记在心，那因为福音而喜乐，然后呢也依循这个福音来生活啊。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呼求，呼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福音。主，其实我们是很深的感谢，感谢耶稣为我们成就了福音，感谢耶稣要赐公义给我们。但是主啊，我向你呼求，向你祷告，求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体会、明白福音是什么，让福音很深很深的进入到我们的核心信念，让我们可以站稳在福音上，以至于我们被福音更新、被福音变化。主，我仰望你，求你继续指教我们，好让我们在福音上面成长，好让我们站稳在福音上面向前奔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